这个善于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就是这个舍勒和基特布勒莱摩尔坦呢已经这个讲完了啊。那最后的话呢，在解读光辉的射线之后呢，就提几个感悟的问题啊。这个光辉的射线是指绝对的光源，是指这个真主的真光，指这个路人的伊拉西亚体，就指这个神性之光啊。那么这哈改路人的哈改真光啊，是以此来认知啊这个闪烁之光啊，认识这个物质，认识精神，认知非物质。那么这个光线照耀下呢，那么他就得到了更深的认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用这个真光呢，可以揭示啊神性的光啊，和一些这个无性的一些这个光明里边所能够照耀的一些东西。一些事实与真相不吻合的这些东西呢，那么在真观之下呢，都会显露出真相。凡是超越了物质的规律的一些事情呢，那么它都在阴暗之中，都在黑暗之中，都在阴影之后。那么人们的话呢，不能够认知，也不能感知啊。只有在光明的照耀之下呢，人类才能够认识到它的真相啊。因为在世界上呢，有些事情呢，人们的话呢是见不到黑暗里的东西啊。那么在极暗的光之下呢，也可能被遮蔽啊。所以就自己在光被光所遮啊，物被物所蔽的这么一个荒谬一个错误的一些见识里边呢，一些无知里面所见到的东西里边呢，往往跟事实跟真理呢跟客观存在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提到精神的东西呢，那就根本是见不到或者是被曲解的。所以的话呢，教我们呢，就是从表象要见到实质啊，从物性要见到它的神性啊，从物质要见精神啊，从表象的话要见到它的本质，从相对的见到的东西呢，要见到绝对啊。当人类的话作为万物之灵的时候呢，作为真主的带领者的时候呢，所具有的所有的思维理性而该来呢，它必定会引导这个余光啊，进行那个颜色啊。这个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见到本质，见到实质，并且从各种不同的类别的性质里边、差异事物里边、各种不同的规里边、不同的本质上呢，都有了一个分辨。就是用真主赐给我们的直观的能力呢，把真主所赐给的万物里边的一些真相、一些反射出来的这个真实的东西呢，加以认知、加以感知。就像一面镜子啊，在镜子里面见到万物被造的完美合理啊，和万物的这个科学性的合理性的这些创造呢，那么他就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就从镜中的话见到真主的能为，见到真主的全知，见到真主的踪迹啊，也就感知了非物质的这个规律。如果不能够感知非物质的规律呢，那么精神世界的奥妙呢，他是一点都不能知道。那么从夸赞了这个反射镜以后呢，就是这个镜子以后呢，就把自己升高到一个认识非物质精神世界的感知这个认识的这个境界啊，就到达一的话强有力的啊，能够有真知慧觉啊，而且揭开了幔帐啊，能够显示出一个事物的奥秘，就得到从相对真理啊的一些东西以后呢，经过不断的求真呢，最后就可以达到认识绝对真理的万物万事里边的机密宝库的这个钥匙呢，才能够得到。就人的话，把人类之父啊，阿丹营造的本来就具有的本性和他的感知的能力呢，他显示出来呢，也在他的后辈人，在阿丹的后辈人类中呢，都具有对真理的一种这个视察力，都具有一种直观的能力，都具有的话认识本质精神的这个窗口和一些慧觉啊，出现了理性的逻辑性的语言呢，他就知道了一些法治、一些这个词名，而且作为自己的格言啊，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有知道的、懂得的这些机密呢，都作为自己的指导或者是作为自己的标准。当到达于一个灵性之父啊，就是结合为一体的时候，那这就是真境。那么在真境之下呢，绝对的真理呢，它的光辉才会照耀啊。在这个光辉照耀之后呢，在除我之外呢，再也没有别的真理之道呢，那么这个认识里边呢， 他就会有所认识。为什么真主材料说除我之外再没有别的真理之道啊？人类的话呢，认识了这一条以后呢，那么他在这个世界里边万物万事里边呢，他就得到了一个正确的一个结论，得到了一个正确的总结啊，就是我的这个真知真境直观感知得到的所有的这个概括呢，那就是绝对的真理啊。所以一切客观事物呢，它的存在呢，都是被造的一些属性的表现啊，都是一些规律性的一些物性的表现啊，都显现出前进，显现出必然性的这个内容啊。从万物的规律性里边，万物的属性里边见到真主的前进，见到它的必然性呢，那么它就从无知世界的认识呢，超出开始认识非物质精神的这个世界的认识。那么人类呢，是以不同层次的认知啊，认为自己的话呢都是正确的啊，而且自己的所有的论据、所有的根据的话呢啊都是正确的。那么要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论据呢和根据呢，这一个事物才存在啊。那么就认为自己的判断呢都是正确的，认为有的啊才存在。如果没有见到的、没有见到根据的，往往的话呢就认为是不存在或者认为是没有。那么主观的判断呢，他就无需要根据啊，他认为有就有，认为没有就没有啊，那就是我们说主观唯心主义的这种说法。他自己的判断呢，人类的往往要有中介啊，那么如果人类没有这个中介呢，那人类内在的一些思维呢，他不可能的话把他的逻辑的规律的话的认识和他需求的根据的话逐渐增加啊。就像人的话呢，在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时候呢，认为病是风寒暑湿燥热，当显微镜发现以后呢，就知道是细菌造成疾病。那么人们认为细菌造成疾病是真理。当电子显微镜发明以后呢，那么病毒和细菌都可以造成疾病。那么当生化和科学、遗传科学发展以后呢，那么人们的话呢就知道的话，遗传可以引起疾病，生化可以引起疾病，各种不正常的差异的一些不符合规律的一些条件都可能引起疾病。那么人们的话呢，就在可有的这个存在里边呢，需求到了一些根据。那么讲到必然存在，就是思维里边的判断啊，往往不需要根据，这就是必然存在。只要用有啊，或者是用存在这个判断呢，就可以作为根据啊。必然存在的它的本质呢，就是一个根据啊。必然存在呢，就是必然存在的绝对存在。就万事万物中呢，都贯穿隐藏着一个被造的一个特殊的规律啊，和科学的规律、合理的规律、俊美的规律。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映射出是真主造化万物的那么一个证据。那么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呢，也就从这些合理性、科学性、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必然性的东西显现出来啊，那就证明了真主的话呢是绝对存在的啊的根据。而且必然性的存在呢，就是万物被造的存在。既然有万物被造的存在呢，那么造化的真主呢是必然的存在，这就是根据。说必然存在呢，就是绝对的存在。当一个人有很强的洞察力啊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证明人们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同一性的东西，也还有许多相对性的东西。同一性的东西，所有世界的万物都是有始的，都是有终的，而且的话呢都是被造。相对的东西呢，世界上的东西都不是单方面的，都是相对性的啊，就是都有一个对应。有物质就有反物质啊，有电子就有反电子，有正电就有这个负电，反正都是一对一对的，都有一个相对啊。那么这个相对性的展现呢，普遍的出现呢，那么在人类的这个理性概念里边，逻辑的概念里边呢，它就达到了一个必然存在的认识上啊。就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不同性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没有见到根据啊。所有见到的根据呢，就是共同性的东西，就是有始有终，万物本来不存在，突然一下有了，最后万物都被消灭。那么凭着这一条呢，它是被造。既然是被造呢，它就必定有一个造化的真主存在。那么在这个概念里面呢，所有物质的规律呢都被它盖括了啊。就洞察到直观的东西呢，就有了根据啊。当有这个存在的东西，就当有的存在啊， 就一个东西应当有啊，它这个存在呢，往往是人们错误的判断里边最多的啊。有一个东西认为它不存在啊，相反的话，它确实是存在的啊。主观上认为存在的东西啊，它确实不存在的。这也就是具有的话呢，人们的存在判断里边的这个概念上的错误，或者是在某些方面认识上的局限性啊所造成的。即使的话呢，有根据的东西，必然存在的东西，也可以得出不存在的这个结论啊，得出差异的结论。明明存在，它可以的话呢，有错误的概念、错误的判断呢，判断它不存在啊。随着这个洞察力的增加，直观能力的进一步的增加呢，那么逐渐的话呢，根据啊、这个事物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呢，见到了真相。依据这些根据呢，也就有新的发现。概念的话呢，也就从错误的、谬误的，就逐渐走向正确的判断，那么就接近于真理的同一，就是同样的一个真理呢，得出同样的结论、同样的判断。那么我就讲了，真论在这个里边感悟的什么呢？真论什么是真论？真论就是正确的和错误的啊，一种这个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一些的话真理的和未真理的一个推理啊，一个逻辑，一个理性的思维啊，能够到达一个正确结论的一个过程啊。就人类的话，不同的理念呢，往往使人造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逻辑的概念，必然性的判断上呢，就形成了两种这个差异性啊，否定或者是肯定。只有在实践符合于客观存在的时候，符合于理性的时候，符合于真理的时候，那么人类的话呢，才会从抽象的有的话呢，把它认识啊到真理的有，真理的存在。即使讲的话，抽象的认知呢，人类的话主观认定的有或者是必然的有呢，它是一个有的一个认知。那么存在的一些客观的实际呢，它就可以出现一些偏差。必然存在的或应当存在的啊，那往往的话呢，是客观真相的一种表现啊。就当一个人认为他的一个推理，他的一个思维是正确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判定呢，他都认为是正确的啊。这所有的有始有终的存在上呢，那么这推理的无始无终的必然存在呢，那么在人们上呢，就可以形成一种共识。这一切的被造，它的存在啊，一些客观实际的东西的存在呢，它都有一个人类的这个推论。但当有了这个推论以后呢，它就得到必然存在啊，必然性的这个存在呢，它的自身的论述里边呢，它就包含着另外的一个意义啊，就是物质的本质、物质的规律、物质的属性啊，它这些逻辑的程序推理，这些的话都在物质里边的存在上表达了一个被造物、一个真主这个造化的这个根据。就必然存在的东西呢啊，往往是在被造的自身啊，就是自身里边已经有了这个必然存在的这个证据，哪怕它存在着，但是你没有见到它，它也存在。但真论的本质呢，就在于的话人们的判断。你见到的东西，你可以说它存在；你见不到的东西啊，你可以说它不存在。但将来的话，一旦见到了，它必然还是存在。那么你的认知呢，已经有了错误。那么在理性的判断里面呢，往往的客观的一些依据的话呢，它就没有了根据啊。你说它不存在，它的确是存在，那么你这没有了根据呢，那么你就认为是不可能，那么这个环节中呢，它就没有一个中介啊，就是我们说的没有显微镜的时候呢，细菌不被发现，没有电子显微镜，病毒不会发现，当这个生化遗传科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呢，那么这方面的中介呢，就认识真理的，认识这些中介呢，它不存在，那往往的话呢，很多环节之中呢，就没有一个正确判断的根据。那么就讲到了相对性的逻辑推论里边呢，就纯粹的思想啊，纯有逻辑的推论呢，它无需要中介，它也成立啊。它本质的存在的东西呢，它绝对存在的东西呢，它一个实体的东西，一个纯有的东西，一个自在的东西，一个单一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它的自主存在。从自我的根基上呢，你就是判断它不存在，它也存在啊。你超越了物质以后，看到非物质东西存在了，它这是一部分人的这个知性，多数人呢，在他的洞察之观里面呢，他可以的话呢否定啊，而且可以的话呢，这个否定真主的造化的这个德性。无论任何一种的话呢认知，任何一种知觉，任何一种理性呢，他都是以直观来感受啊。当他的直观里边呢，见到 绝对存在的东西啊，这是一个俊美啊，这是一个余观，或者是一种现象，一种踪迹啊，一种无始的存在呢，是对应在有始有终的这个存在里边出现啊，因为它是一个对应性，既然有始的就有无始，既然的话有终的就有无终啊，既然是一个暂存的，它就有一个永恒，那么是在这里边的话见到了绝对存在，所以绝对存在的这些认知、这些知觉呢，它洞察直观的这些东西呢，不是以人们的主观的这个意念的话为转移啊，就是你否认的东西，在直观里边的话没有见到的东西，它都不以此为转移啊，它存在就是客观存在，它概观里边，哪怕你认为的话呢，你的剖析是分清了，你人类推论是正确了。所有的概括的东西都包含在你的概念的正确里边了，但是加上的话呢，有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或者有某一方面欠缺的东西呢，那么最后让它结论是错误的。那么这举例呢，这个东西本来就存在，但是没有光线照耀，那么人的眼睛看不到呢，它就否定了它的存在，当光线照耀了以后呢，它就发现了它的存在，那么它原来认为正确的东西呢，恰好是错误的啊。那么就讲到了人类的概括的这些判断呢，它都是来自一些被造物的这些概念啊。人们认识首先认知物质世界，认识被造的这些物质，那么都具有局限性。同样的话呢，推理里边呢，概念里边的形成里边呢，都有的话呢局限性。所以在这个光辉射线里面呢，提到穆罕默德的本质啊，穆罕默德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它里边推论性的这个结论里边呢，它是一个存在的逻辑啊。就是绝对性的同一体的这个逻辑啊，那么里边呢就洞察到了一些现象啊，一些逻辑性的存在的一些推论呢，就归到了最后的一个终了，那就是精神。万物被造，其理已经深然啊。那么从这个里边呢，就可以结合两种推论啊，这叫中向境，就是两种的推论。一种推论的话呢，作为桥梁啊，那么它本质的存在呢，这是他的一个表象啊，就像对圣人说的，他是一个人啊，绝对的抽象的范围的话呢，他只是一个部分的说明啊，一个规定性的说明，一个特殊性的一个说明呢，不能说明他的这个个性的问题啊。圣人是一个人，对不对？的确对，圣人是一个人，他要生要死啊，他也结婚，他也生子，而且呢也在市场上行走，他的确是一个人。那么二次规律的认知呢，他就开始有了一个区分性啊，因为圣人的话虽然是一个人呢，他在无始无终的真主的这个启示之下呢，他的话呢就超过人的这个智慧，显示了一些神性的反差，显现出各种摩尔指在体奇迹和感应，而且出现了很多耳料脉这些征兆，而且具有了这个以当西眼体，就具有了一些超常一些神性的东西。那么这样子区分呢，圣人的话他虽然是一个人啊，但他不是一个凡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具有了一个启示的传达，能够传达真主的启示啊，就真主通过怎么的大天仙啊传达给他，也可以让真主的话直接的话启示他，那么他的话呢就成为了一个宗教啊，就是成为了具有了一个啊天仙性的这么一个效果。就古兰经的话呢，它不是扔在地上啊，每个人去捡回来，古兰经的话它是怎么来大天仙传给圣人，圣人再传给索尔布，然后的话被记录下来，那么他的宗界呢，他这个具有天仙性的这个性能呢就显现出来，所以圣人是一个人，但他不是一个凡人，他具有天仙的性能，就是传播真主的瓦哈耶啊，传播真主启示，传达真主的这一些命令和禁令的这么一个天仙买了一开替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当圣人具有了这个奇迹和感应之后呢，它就出现了反常和超常啊，那反常和超常呢，就称为是以了西眼体，就称为神性，就区分性的表现就出现了啊。他虽然是一个人啊，但他具有的话传播真主的启示瓦哈耶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他有天仙的性能啊。他具有一些反常超常，说他具有的话以了西眼体具有神性的这么一些显现，他的概念里面呢就开始的话呢出现了差异啊，具有一个人啊。的这个本性，但是又具有天性的性能，又具有的话神性的这些反常和超常，就在概念的本质上呢，它就提高了啊。自从表面上看到是一个人呢，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启示的这个传递，看到了他的这个摩尔指在体 感应反常的一些显现，一些超常的一些东西的出现。那么概念里面呢，就接近了这个绝对真理。那么讲的话呢，伽拉姆啊，这我们讲的话是比，伽拉姆的话在经里边是讲这个先比或者叫大比啊，就万物事物的这个前定理的根据啊，所有概念的形成的最先的这个决定，那就是真主的前念。那圣人呢，那在苏伦拉西是真主的使者啊。如果圣人是凡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话呢，那么圣人是在苏伦拉西，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苏伦拉西？就圣人是真主的使者，那么我们谁是真主的使者？那么跟我们怎么一样呢？是在里边呢就出现了差异性的认识。那么这里边提到了它的奥秘呢，是在第一次盖瓜之后啊。第一次盖瓜的时候呢，人们只看到表象啊，他是一个人，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的啊，看到第一次。那么第二次的盖瓜以后呢，哎呦，他既有使命啊，他是苏伦拉西真主的使者，那必然的话，他有全知的一些能力，他有一些未知的能力、未见的能力，对事物的话呢，都有一个啊真主启示的一个法规法定的一个能力。那么在二次盖瓜里头呢，他就认识了圣人的话呢是有使命的啊。他虽然是一个人，他有使命，他是传递真主的这个启示瓦哈伊的，那么他的话呢具有天仙的性能。那么第三次的事物的概括呢，他就出现了一个原因啊，就知道了的话，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些表现出来的，就是显现出圣人的自己性呢，不是圣人的能力，而是真主的能为啊。圣人显现的奇迹，显现的这个独儿的成灵，显现的很多的话呢，反常的东西呢，那么都是真主的人为的显现啊，就是真主的这古都赖体的显现。那么第三次的这个事物的显现呢，它就是一个结果啊。结果的话呢，就证明了我们圣人的话呢，所在苏勒那系就具有人性、神性或天仙性的一位使者。那么在这个喇嘛尔泰的经中呢，他在第七宗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完美的解决。第二方面呢，是精神物质的这个区分问题。那么喇嘛尔泰的经呢，把这个非物质精神呢认为是无限的，把物质的话认为是有限的啊。人类对于无限的认识呢，往往是一种抽象的一种认识啊，一种抽象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思维和推理，所以往往的话呢，得出的这个结论呢啊，那不是一致的，那它这个是有差异性的啊。它的共性呢，就是人类的本质。那个性的这个共性呢，它是具体的表现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表现，它才成为共性啊。那每一个个性里面，它可以包有共性的某一些成分。那么共性的东西呢，就人的话呢，它是万物之灵，它是真主的代理者，所以人的话呢，在天地万物之中最高的、最科学的、最大的奇迹呢，那是人类。所有客观事物的形成呢，它的主观里边的一些显现呢，是在人类的话就能够产生一些主观的概念啊。具有不同的话呢，人有耳根的，人的话呢有理性，人的话有思维啊，人的话呢能够对客观的世界的所有的现象呢进行主观的概括，而且得出一些概念，那么得到全人类的共有的共识啊。那么这人类的概括里边呢，它相对的就对应了客观存在的一些事实啊，就是对客观事实的这个对应性。人们呢总是从最简短的认识、最粗浅的认识，逐渐达到的话深刻的认识，最后的话呢求知里边、求真里边，逐渐的话使它的概念接近于真理，符合于真理，最后到达于这个绝对的真理。那么当还没有到达真理的时候呢，那么人类的概念是不同的，而且互相可以矛盾的，所以推论事情、判断事情呢，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相反的看法、相反的一些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那么对客观外在的存在呢，在喇嘛尔泰的经中呢，认为所有的物质的形态呢，只是一种表现、一种反现啊，一种幻象。那么是从这个感性的认识里边呢，人们感知到了这些物质的存在，一定要超越了物质以后呢，才能见到它外在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形式啊，才能够认识本质、认识精神。所以人类的理解呢，往往是从最粗浅的认识，从事物的表象， 从一些错误的概念里边的话呢加以错误的判断，而且认为是正确啊。那么逐渐的话呢才从错误到达于正确啊，从正确接近于真理，从真理的话到达于绝对的真理，那么就是伊斯兰教里边说万教归一的那么这个理论的基础。所以人的话知识是得到的，怎么得到知识呢？就人类的话认识万物以后，认识被造以后呢就得到知识，但由于人的层次不同呢，他可以得到正确的知识，也可以得到错误的知识。那么在正确的知识里边呢和错误知识里边都各自有各自的思维，有逻辑，有自己的话呢各种各样的推论，甚至形成各种各样的概念，就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随之的话呢正确和错误就共同存在啊，就成了相对性的存在，有正确就有错误，有错误就有正确，有肯定就有否定，有否定就成为肯定。那么人类呢往往以先入为主的这个概念呢都认为是正确，最先接受的东西是正确，后来来的东西都不正确啊，这是人类的一个谬误，一个认识里边的一个缺陷。所以在追求人类在追求真理上呢，他就要重新的话呢审查他自己的概念啊，审查他先入为主的这些认为是真理的这些逻辑的概念，或者这一些的话呢认知里边的一些推论的概念啊，要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加以检验，而且把它抛弃啊，那才能够啊接受真知所见啊，才能够接受真理，要不然呢一辈子的话都行在错误的认识里面啊，这是在里边讲的第二个观念。第三的话呢就讲到这个莱马尔泰里面讲到爱的问题啊，爱的问题呢他把爱的话是指成精神领域里边的这个境界啊，它是有层次的一个精神领域里的情爱。什么是爱？那么总结起来呢感悟的东西呢就是那么几种啊，我只有我自己，就是我中没有你，你中也没有我，那么这样的爱呢是只是为我的爱啊，没有对别人的任何爱啊，它是不存在的，最低级的一种表现。那么第二种的话呢是我中有你，你中无所谓有我还是没有我，那么这种呢叫做痴情的爱啊。第三种呢讲相爱和互爱。什么是相爱和互爱呢？就是一个彼此对等的爱，有一个回报或者感恩的爱。那么它里边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那么就是一般的人的这个一般的爱啊。那么第四种呢他讲到是无私的爱啊，是受成领的受领受的爱，或者是赋予的这个爱，就像母亲的爱啊，母爱，我是你，你是否是我啊，或者是是否有我都啊无所谓。那么在这个故事里边呢是提醒了怎么一个事啊，一个母亲的话非常爱她的儿子啊，对她的儿子的话是有求必应。有一天他的儿子说，妈妈呀我要你的心，他的妈妈说，我的心给了你我就死了，但他还是把他的心给了他啊。当他跨出门槛的时候摔在了地上，那心的话就掉在了地上，他的妈妈说，我的孩子啊，说你摔疼了没有啊。像这种爱呢就是成为的话呢就是一种这个无私的爱啊，一种被赋予的爱，就是如同是我们说的一种高尚的这个母爱。那么我们甚至说呢，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呢，哪怕老的母马把腿翘起来怕踩到小马呢，这种的话也是来自这一种爱。那么第五种呢就是我是你而有我啊，我想到的都是你啊但是我也想到我自己，那么这是更高了一级的爱啊。我是为了你啊，一切的话呢都是为了你，但是还有我自己本身的存在。第六种呢就是我是你而无我啊，只有你，只为你啊。像这样的一种爱呢它已经是无我无私的存在，那么这种爱呢它已经是一种高尚的爱。那么讲到什么是真爱，就是第七种爱，就是卖卖奉献无怨无悔啊，它没有什么要求，我对你爱就是一种爱，没有对你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企图，也没有什么目的啊，无论你怎么样的话呢我都是卖卖奉献无怨无悔 啊，像这种爱呢，它是最高尚终极的爱啊。我是你，它是一种心态，它程度里边的话呢，已经到达于精神领域的一个很高的境界之中啊，已经到了一个极高的一个终极的这个爱的这个层次啊。所以的话呢，它不是举办啊，也不是的话呢多神崇拜，而是两种领域里边的一种临近的程度啊。说我是你，我还是我，你还是你，这是一种心态里边的话呢，等于是没有我，我所有都是为了你，我所有的话都是爱你，它只是一个层次上的这种区分。那么说南摩尔体里边呢，在伊斯兰教论理学里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区分。那么苏菲里边呢，就可以做了解释啊，乃夫斯是自我。那么当乃夫斯化了以后呢，到了反大义啊，到了反闹的时候呢，他这时候已经没有我了啊，他已经混化了。那么当到了比嘎义的时候呢，他自我也存在，无我的话的全无啊，我自己已经不存在，所有的不存在，万物非主都不存在了，自有真主了。那么这个心界的话呢，就叫做比嘎义，这个合一的境界。那他不是举办真主啊，而是的话在心态里边已经无私无我，所有的非主，所有的真主以外的全部除干净了，连他自己也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呢，一心的话呢，爱主一心的对真主呢，他是比嘎义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里边呢，它不是举办，而是一个层次。那么曼尔拉以真主同在，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就提醒了啊，以真主同在的话呢，它是在一个境界啊，就是真主是无凡位，是无所不在，不如其身的。那么在这个境界里边呢，就是印南拉哈啊，只有真主的境界里边所同在的一个位置，一个境界呢，它就称为麦尔啊。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就是用经里边说呢，叫做 no more。 什么叫 no more 呢？就是无私无我，那之后你才麦尔，才能够同在。当你无私无我的时候，全是真主的，全为真主的时候呢，那么你才是这个麦尔与主同在。那么这里边的不是这个举办。那么有人问了，怎样用伊斯兰的论理学来判断啊一些问题？像光辉射线里边呢，他进行了一些判断呢，那么对一些这个不可理解的话，怎么样子解释啊？一个的话说，萨义迪·穆哈伊迪尼啊所说的话，说我的脚是踏在一切外力的脖子上，你是不是欺负外力啊？你高外力一等，不是？如果南摩尔体的这个分析来看呢，就说他的话是众外力的领袖啊，他是众外力的这个头上之人啊，他是知识，所以不存在任何的举办啊。他的话呢，品级的话呢，他是总管啊，他的话是最高品级的外力。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不存在的话呢是举办。那么阿布亚兹的啊，不不是托米啊，再说了一句话，说我的事情啊多么的伟大。那么作为这一件事情，他是指真主而言啊，他说这句话是显现真主的能为，对人来说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他必定是证明说、啊、显现的一种事情呢是真主的能为，是证明真主的能为，所以他也不属于举办，也不属于的话呢是不可理解的这个沙勒克啊。那么还有一个呢，一个话呢，就说啊，我的门人啊，啊，因难拉只有真主啊，你们只当崇拜我。你看看他举办啊，这怎么说？但是从南摩尔泰的经里边说呢，这一句话呢是人们重复真主的语言啊。完了，就叫你们的话不要崇拜骰子呢啊，那啊就不要崇拜骰子呢啊，他是你们的名敌，这是妖邪里边的嘛，你们只崇拜我啊，这就是正道。你重复古兰经的真主的语言呢，它不是举办啊，因为真主的话呢说过的话，人们在练古兰的时候重新练出来呢，不是举办啊。我的门人啊，他说的，真主说，只有真主，你们只当崇拜啊。因为他在这高兰拉和泰勒，他没有说这句话，他是把古兰经里边的伊兰拉啊这一句话说了，你们只当崇拜，所以他不是举办。那么这里边呢，就从乃木尔体里面呢就知道的，凡是重复真主的语言啊，它是属于诵读啊，而不是举办。凡是古兰经的铭文，把它重新念出来的时候，不是举办啊，这就讲清楚了。然后呢，还了解啊，他所说的话， 我是代表哈盖啊，我就是哈盖。哈盖这个字呢，如果把它翻成真主呢，它是错误的啊，因为真主的尊名里面有一个哈盖，因为真主就是真理，但是真理的话，这是真主尊名德性中间的一个啊。那么如果说我代表了哈盖，自然是我代表了真理啊，我就是真理，绝不能说是我是真主，这个话不是这么说啊。那么这提醒的话呢，在翻译里边呢，在认识里边呢，它是哈盖啊，代表了真理，而且的话呢，就是真理。那么在绝对真理的人上呢，那他可以说这样的话，不是举办啊，也不是其他的问题。然后展立地啊所说的话，在我的袍服里边，就在我的大衣里边啊，印染了只有真主了。这是指向他的心境，当物我全化，自己完全不存在时，自己的心里边，自己所有里边已经无私无我，只有真主。那么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印染拉海的这个警戒出现，所有的一切非主，所有东西的全部消失的时候呢，就说在我的袍服之中啊，只有真主。那么说在我的心中只有真主，那么是不是的话也是举办了呢？所以这个话不是举办啊，真主说万物都不能存在我啊，只有我的奴仆的心啊可以存在我。那么就是母明的心是真主的阿惹氏，那么这话是不是也是举办了？他不是举办，因为他是讲的话呢一种心态，就是在心里边完全除去非主以后，那么在他的心中呢只有真主。那么袍服之中呢，也就大衣里边呢，这是指他的身体，他的心中啊，那只有真主，但是他不属于举办。然后呢塞布利啊所说的话，说在两世中还有超出我的人吗？那这一句话来说呢，不是他的骄傲自大，也不是他自己夸奖他自己呀。人的话呢，一些人的话超越一些人啊，在两世之中的确的话是有一些啊，这个啊超出我一些人的人啊，就这一些人来说呢，他得到是真主的恩典和提拔，而不代表他的话是骄傲，或者他的话呢是目中无人啊，这也提醒了。还有一个话呢，就是艾布勒哈斯安里啊，他所说的话啊，说什么呢？说我比哈盖少两年，这个哈盖的是指真理，我比真理少两年，说他已经得到了接近于绝对真理的那一个相对真理。那么在南摩尔体的这个翻译呢，就这样的做解释，当真理显现了真主的显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是相对真理的话呢，已经临近于绝对真理，那么这时候呢，他的真理的话不是绝对的真理，但他是接近于绝对真理的这个相对性真理，他的距离呢有两年的路程的这么一个。所以根据南摩尔体的判断里面呢，他指引了我们啊，让我们正确的认识许许多多在一般人上不能理解的问题啊。所以的话呢，对于无知者啊，因为无知而叛教的人呢，自以为是啊，背离正道的啊一些人呢，那么他有举办的行为。那么在判断别人的时候呢，由于自己的知识有限，由于的话自己的话呢层次上的问题呢，就随便开口呢，就把一些话就定为叛教，定为举办呢，就担心一句话，就是我们圣人是阿林师傅说的啊，错断了别人就断在了自身上。所以的话，曼瑟开泰塞利麦探啊，我们在谨言上得了平安。所以在对这些事情的判断呢，要是我们不能够判断的时候，不轻易的开口，而请教的话，有知识的这个阿兰莫伊哈斯，阿兰莫伊的哈斯啊，这个更高尚的阿兰莫伊。那么讲到的话呢，无知和骄傲是自大的人呢，往往的话呢，显现出的话呢，胡言乱语啊，随便的话呢是举办，随便的话是叛教，而且把一些观点的话呢作为判断的这个根据，毕竟的话呢就会做出一些无知的一些曲解的一些相反的言语的一些判断。就像这个叩头问题，真主命令众天先向阿丹叩头，那么阿丹作为叩头的方向呢，只是一个朝向，并不是叫众天先的话呢向阿丹叩头，而是把阿丹作为靠耳板来拜真主，因为真主无方位，必须有一个感不力啊，必须有一个朝向。那么正像我们穆斯林礼拜呢，朝着靠耳板礼拜呢， 它是我们一个朝向，我们不是拜考尔拜，而是拜考尔拜作为我们拜真主的一个朝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像欧丹寇头他是服从了真主的命令，把欧丹作为考尔拜啊来这个拜真主。那么伊布里斯呢，他虽然有很多的功修，有无尽的知识，称为第五大天仙的阿斯罗伊莱呢，那么他的在狂妄自大里边，在他的一些浅薄的认识里边呢，他就认为的话呢是要拜欧丹啊，所以他说我是先造化的，为什么要像要拜后造化的呢？我是从火和烟上造化，为什么要从水和土上造化的这个人类的话呢是叩头呢？所以他拒绝了真主的命令，那么成为了伊布里斯啊，取消了他的全部的伊玛力。那么其中乃麦尔泰的经呢，他提到的话呢，就是经常的要自己承认什么呢啊，廖克莱我来关外太印了变了西了阿里了阿里们，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有两代尊大的主啊，真主却是深知的主、尽知的主、全知的主啊。所以一切的人呢，都从来不批驳的话呢，自己所不能认识的一些语言啊，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一些这个语言啊，而且在井沿上得了平安。那么这就提醒了，就是一个人呢要进入这个道藏舍论，依了道藏舍论要进入平安则呢，那么人们首先的话呢是求真主的护佑啊，哈菲兹呢得到了真主的护佑呢，我们就说马克思思路就得到了被护佑的这么一个恩典啊。所以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提出来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哈菲兹呢真主的护佑啊，然后的话呢如利哈坦拉啊真主的庇护，最后提到维国亚吞拉，那是真主的也更大的这个庇护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的正确的认识了这个伊斯兰教的论理学《乃麦尔泰》这本经里边的很多论点呢，它是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很多东西的话呢，得到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今天就说到这，阿拉姆阿莱克，阿莱克。